大家好，欢迎来到发热电台。那今天的话是我们发热电台和驴左向右公众号的主创人员李子，然后我们的一次联合的录音和讨论。我是杨迪。
大家好，我是李子。
然后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话题的话，可能是比较偏生活实践的。大家可以看到，包括我们自己发热电台的一个 slogan 嘛，就叫做分享医学常识，追求良好生活。但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分享医学常识大家可能都比较能懂，就是关于医学和泛医学的一些话题。那为什么后面我们会写一个追求良好生活呢？什么是良好生活呢？又和我们自己做这个电台，我们做这些公众号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所以本期的话，我们俩就结合我们良好生活的这样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的一个理解和自己目前在做的这样一些事情的一些感受和经历，希望对大家后面开展自己的一些实践吧，和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对，
会有一些参考吧。
嗯，
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包括这个良好生活。其实良好生活也我们也不用说的这么文绉绉的，可以简化一下，就是一个好生活。其实说到好生活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一个理解，但今天我们想传递的一种价值或者感觉的话，其实一个好生活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但是它有可能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当你把这样一些自己生活的实践的一个体会吧，去和我们不同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吧，或者良好生活它本身的一种超越性的一种勾连上的时候，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究竟是不是把自己真正的活出来，或者是不是过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那么开篇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从我的一个视角吧，来给大家说一说我自己对良好生活的一个理解，就先直接来回答一下什么叫良好生活。
对，
我的一个理解的话，当然也参考了包括陈嘉映老师的一些书啊，还有结合自己的一些实践得来的一些结论。那什么是良好生活呢？我自己理解的什么是好生活或者什么是良好的生活，就是说一个良好的实践就是良好的生活。再通俗一点说，就是用一种好的方式来做事，就是良好的一个生活，就是好生活。那这个再往下大家可能会追问，因为这个还是比较空嘛，那什么是良好的实践呢，或者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方式呢？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用不偏不倚的一种方式来做事，所谓的用中道来做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就是良好的一种方式。然后用良好的方式来做的事情，那就是良好的事情。那良好的事情归到生活上的话，那它就是良好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这个逻辑链条是层层递进的。所以说我们就回到刚刚说的这个，就什么是中道吧，或者什么是要不偏不倚的做事上来。这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做名词的一个解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多举一些例子吧。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会。首先第一个例子的话是来自庄子上的，说的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楚国那个地方游历的一个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子贡的话，有一天他们就在楚国和孔子一起在那个地方游历，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吧，就在那个田地里面干农活，然后在挖井，然后但是他用的是非常原始的那种形式，就用一些罐子啊绳子啊在那儿拉在那儿挖，反正动效率就很低。对，原文就说的是他虽然花费了很多的这个精力，但是这个效果吧可以说是事倍功半啊，就是很低效的一种方式在那儿劳作。然后子贡就过去跟这个老人家说，他说有谢于此，一日近百骑，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意思就是说，他就说，哎，老人家呀，你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器械吗？
耕田机啊。
对，这个挖土机吗？他一天就可以挖百骑，也是一种田地的量度单位吧。然后就说用这样一种机器的话，你就可以事半功倍。难道你不想这样一个东西吗？老人就问这个子贡嘛，他说这个是什么那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子贡就说这个东西吧，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他就描绘了一番前重后轻，然后可以怎么把那个水就抽起来，然后怎么样就很比较自动化嘛。然后这个老人家就愤然作色而笑曰，就是那个脸上有不悦的那个愤嘛，上面一个愤下面一个心，他脸上就出现了这种不悦的神色，就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身不定，神身不定者道之所不在也，吾非不知，修而不为也。 他说啊，他说这个机器啊，你说是这个东西啊，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呢，我听我老师说，就是说如果你用了这样一种工具，这样一种机械的工具的话，其实你就会用这种机械的思维吧，我们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成是科学主义的一些思维吧，来去想这个事情。当你用这种思维来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本身心中的这种自然的一些东西吧，可能就消失了。但这种消失过后又怎么样呢？当然从这个庄子上来说话，就是这个道之所不在也，就是说你人想去追求的这个道也好，你想走的这个道也好，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的这个载体。所以他最后总结就是说的是，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修而不为，我羞愧于不会用这个东西。最后子贡自己也感到很惭愧，低头，然后就是没有什么话说，
默默走开。
对，默默走开。这是第一个案例嘛，但这个可能是比较自然主义的一个想法，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做事的一个怎么叫不偏不倚吧。第二个例子的话，因为我们医学电台嘛，那我就举一个这个当医生的一个例子。刚刚不是提到你以什么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就决定了你这个事情的一个好坏嘛？因为听众中可能很多朋友是跟医药啊相关健康行业相关的一些听众，可能也比较关心，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其实你以什么方式来做这个医生，或者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做医生的这个事情的，就会导致你行为上嘛，就是你怎么去行医，对吧？那你怎么行医的这个方式和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这个医生做得怎么样，或者你自己对自己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人说啊，这个我报考了一个医学专业，那我就通过这个治病救人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反过来的。不是说你因为当了医生然后治病救了人实现了你的一个什么理想，一般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行医，你对行医都还没有，
你都还没开始呢。
对，还没有，
还没做呢，
实践
还没行呢。
很多人最开始可能是非常实际的一些想法嘛，功利的，就是我要一个找工作呀，铁饭碗呀，我就想有一些医生的收入啊，或者医生那个地位我觉得不错呀，对吧，可以治病救人，就是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想法来去到这个医生的岗位。但其实你是在慢慢行医的过程中，你其实在慢慢搞懂了，哦，原来这个才是叫行医，这个才是医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对行医这件事的话，你会不断有自己的一个理解，你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才叫行医，这个才叫医生。然后到那一刻过后，你才真正知道自己每天上门诊看的文献也好，面对的每一个走进诊室的一个患者，就会影响到你怎么去看待他，包括你跟他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你跟他的一些目光的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通过你刚刚理解到的你这个什么叫行医，你才会去就是往下吧，践行到你的这个行医过程中。
就是你刚刚说到行医这件事情嘛，就是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就是实习医生格雷和那个豪斯医生，我觉得里面除了一些伦理学的探讨以外，也是说你医生在具体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具体再去就是做医治做医疗这件事情的时候，去做了一些选择吧，这些选择然后才成为了你这个医生的这个整体。
对，
对，就跟你刚刚说那个就意思就很像，
就不是说你报考了医学院校，或者你走上了医生的岗位，你就真正理解了医生，或者说你就真正是医生了。不是说因为你考过了那个医师资格证的考试你就是医生了，
对，
但这是外界的一种评价标准啊，
对，
这是没问题的，它是一种法律层面的嘛。但说你真正从医生最开始的，比如说从古希腊来说，我们所谓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嘛，希波克拉底他最开始在他这个叫医学原典上面就开篇就说的是Medicine is an art， 一来就是医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一个技艺，也不是一种技巧或者经验吧，或者技能，它就是一个艺术。所以说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把自己医生想象一个艺术家嘛，就是你自己实际上是要把你个体的一个经历，或者想表达东西，或者想去追求的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吧，其实要融合在这个里面。对，然后说到这个艺术，我就再给大家举一个艺术的一个中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碰到过一位摄影的老师嘛，他就是在国外学了这种摄影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全部都已经学得很好了，就是从技艺上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就去跟他的导师对话，他导师就说啊，他说谁谁谁，那你已经学会摄影了，从我角度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摄影？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刚刚我们那个，比如说你现在是当医生，对吧，你现在在做一个什么工作，然后这个时候你也具有了这个工作的能力，具有这个资格证，那你回头问你自己一句，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果医学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来拍照呢？ 为什么要来去在那儿写处方开检查呢？你每天在干些什么呢？每天看100个患者，对吧？你都是在忙些什么呢？当然这个你可以说是为了赚钱，可以说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去追寻除了这个基本的维持生存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意义，对吧？这个是你要问清楚的，不是说别人告诉你他是治病救人就是治病救人，对你来说不一定的，他真的不一定是治病救人，
那个意义才可以支持你走下去，才可以让你的生活是让你觉得自己是在生活着。
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上班的人一样哈，比如说你在医院也好在外面公司也好，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花在工作上的嘛，
对
吧？其实你跟家人呀、或者你自己独处的时间是比较少的，你跟同事这种工作的时间是
没有自己的时间，
对，占了大量的。很多人现在就说现在工作不满意呀，老是去想象我是不是有一天就不干这个了去 gap year 或者说去干个什么其他事儿、老是去想象所谓的围城嘛。所以说现在我们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或者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吧、它本身就是你活着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和目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刚刚所想到的这种想要逃出去啊，或者觉得这个就是上班就是痛苦，下班就开心，周末就开心，
上班就上坟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刚刚说那个嘛，什么是良好的生活，良好时间就是良好的生活，而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本身，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对，
它的目的是在这个事情之中的。
我的追问到这里就停止了，我为什么想做这个，就因为我想做的就是这个。
对啊，我的做这个的目的就是、
对，就是这个
做这个，对、
我就有了答案了。
对对对，我做这个不是为了去达到另外一个目标，
对，
或者行医只是我赚钱的一个手段、
对，
那不是的，我行医就是为了行医。
对，
你可以这样想吧。
对,
对,
对
吧，在那个想起那个艺术的故事上面说的也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嘛。
嗯，对，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比如说有10个医生在当医生，10个艺术家在做了同样一件作品、但是他们自己个体的一个经历和这个事情本身是怎么勾连上的，就是为什么是你、
对，
当你去做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嘛、老师就会这样问你啊。比如说我们两个拍了同样一个天空啊，你拍的也是天空、我拍的也是天空，黄木经文拍的也是天空那这个时候老师就要问你啊，为什么你要拍这个天空，或者你为什么从这个角度，为什么你是黑白的、为什么你要拍这个，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就你拍的这个天空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你来拍，就这样的。荒木经惟我们知道他
对
这个是因为妻子杨子的去世嘛，
对对对，
他那个情绪拍了一年的天空、还专门出了天空的摄影集，但是我们拍天空有可能就是45度仰望天空，或者对吧，为了一种构图的美感，或者就是为了这个难得一见蓝天想发个朋友圈，拍的东西是一样，但是其实背后的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看你做的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动机和目的吧，究竟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是完全的一致的、价值上是重合的、我会去这样理解。你是怎么理解，对，梨子我就说你是怎么来理解比如说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好的生活呢？
就可能没有那么就很直接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事儿你找到它就是这事儿，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做事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这个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啊，就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那么复杂。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做别的事儿，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做那个事儿呢？
因为我要生存
不是啊，就比如说我当医生是为了挣钱，那我干嘛不直接挣钱呀？那不有比做医生更挣钱的事儿吗？
当然有嘛。你们发现大家选专业的时候并不是，或者找工作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哪家公司的工资最高你就去哪里，就是不完全是这样的。
对、
你还要结合自己的能力啊、兴趣啊，或者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啊。
反正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就觉得说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一个理由就够了，不需要很多很多的理由。
对，
如果需要很多理由的话，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那我就是喜欢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就不需要其他的原因来辅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就是你想要的本身。
我明白这个，我听懂了嘛、刚刚我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想因为以前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自己的挣扎嘛，或者自己各种尝试，
对对对、
就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也想过呀，比如说很多人说哎，你要不断的去寻找、对吧，寻找自我，
对，
去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去找到那个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就似乎好像有那么一个外在的一个事情吧，你去找、你不断的去试去试错、你不断的去体验不同的职业，去从事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你慢慢去找，总会找到那件事情的。 但是他好像不是说去外面，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假设是从行行出状元来说的话，
哦，对，
比如说有100个工作选项可以做，这个东西好像不是说我把这100个工作全部都试一遍，然后我肯定就会在里面去筛出来。我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想问了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怎么判断出你找到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呢？你是怎么那么有把握就是这个事情呢？
哦，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一定不是说从外面去选择，是从内激发的，就是内里生发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本真的一个愿望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譬如说大家说我希望能觉得说自己是被需要的呀，我能够去做一些切实的帮助到身边的人的这样一件事情啊，它可能就是好的，我觉得。嗯，另外一个，如果说到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怎么样去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自己从内里去生发的话，因为我自己是做学术的，我觉得可能就会想，以我自己来说的话，不断驱使你向前的一定是好奇心，就你想知道为什么。嗯，你比如说你想做实验，然后你想知道这个现象它为什么是这样，你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以后它不是一个游戏，不是说我一直去问，就像科学主义说的，我这一切是都可以解释的，而是说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就是学术这个道路上的话，可能是一直在说我在不断去追问我自己看到这些自己小领域的这些生命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更多的理解了这个世界。就可能以我自己例子来说，可能它给你的反馈都是就是切合你自己内在的需求的。这样说可能会觉得是它不是是会不会有一个刺激的阈值，就跟我们会想说就是消费主义，比如这种一样，就是你买东西你得不停的买，不停一直一直的去买。但是以我自己来说，如果你是做学术者的话，你每天你是一定是在做着一些创新性的工作，你是在探索着一些只有你自己的领域，可能别人觉得并不重要，但是你是一定在去追问着为什么，然后这些为什么的答案可能并没有能够得到这个答案，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我就是想去问为什么，然后这个过程就已经是我的答案了。就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花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我最后可能不知道这个花为什么这个颜色，但是这个过程就已经是我的答案了。
我明白，对，其实我想了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就说的是，比如说很多人会问啊，这个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其中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嘛，你去追寻这个答案的本身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这个意义。那这个吧好像听着不会错，但是我觉得好像差那么点意思。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关键词是好奇心嘛，你去不断的去满足好奇心，和它其实是无止境的一个过程嘛，科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对吧？那我想说的就是应该是不止于就是不只是好奇心，因为我就想到你刚刚说的这个过程，我就想到以前这科学家研究比如说原子弹的时候，这些核武器的时候，这科学家他也是追求，可能他就是一个 geek， 他就是去去不断的去钻研这个原子的结构和这些氢原子什么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的东西在上面和背后，
一定认为它是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一些疯狂科学家，对吧，我造这个原子弹我也是很有好奇心啊，但是我做出来是为了毁灭世界。对，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的意思你肯定不只是好奇心。
对对，是
价值上呢，你自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好生活的？
可能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的课题可能是跟医学相关，所以它可能确实是可以，就是它从学理上来说，就是给探究的人来说，就是我的结果我觉得首先是第一层的话是起码可以帮助无论是进入到这个过程当中的人还是看到的人，可以更好的理解生命这件事情。这个认识和领会本身可以让你更加的去尊重生命，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在我这里可能变成了一个，因为我自己是基础学科出身，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一直在做一个奠基性的工作，我这个工作可能并不能够直接的能够被所有人都知道啊，很出名啊， 这样的，但是我愿意为了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或者说让那一部分急需得到救治的人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方式的话，我可能只是做了一个奠基性的工作，但是我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奠基性的探索。对，我是这么去理解这个重要性的，我觉得是重要性吧，我觉得我的东西一定是重要的，一定是对他人有帮助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创造的东西。我记得我之前我硕士导师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尊重他，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可能大家就平常也会这样说，就平常就比如说我的电脑里下了很多电影啊什么，但其实可能我并没有看过，但是我就把它下在我电脑里了。但是就像他说的，人的富有不是说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创造了多少。所以我最后到我自己，对，到我自己的一个良好生活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说无论如何你是在去创造东西，以大自然来说的话，你一定是去再做一些事情，是在给出一些东西，而不是你一再去索取
分享。
对，
像太阳一样。
对，
因为刚刚听你那个感觉，就像你是一个，刚刚你说做的是科研的工作嘛，你就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这个工作的科学家的一个形象哈。等于说你刚对自己的这个科研工作嘛和科研的这个活动，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很多有的人做科研吧，他觉得这个就是我为了比如说职称晋升，我说我是为了去发一个高分的 SCI， 我看怎么来架构这样一个 story 嘛，去发这样一个 paper。当然他不会太多去想我这个东西后面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解决这个科学问题，
对，解决了科学问题，或者能不能后面在某个时刻吧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后面能够转化到临床来应用。对，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只是为了发而发，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嘛。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做的现在的这些科研工作吧，价值上你是非常认同和觉得它很重要的。
对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功利社会大家都会问吧，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的那个权重吧，就是你画一个饼状图，这个饼已经被分成了好多份儿，已经被分成了好多份儿，而且最重要的那一份儿你并不想吃，你不是太想吃。就比如说我做这个工作我主要为了赚钱，我这80%就是 这块饼，我这块饼的80%就是为了求生啊怎么着。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工作好像并不值得我这么用力啊，我这么去付出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工作本身你也不会去投入。这里就提到那个不是说匠人精神吗，如果你没有这个匠人的心态的话一定是做不好的呀。
对，你刚刚说匠人嘛，那修斯之神啊什么的，他感觉到了后面已经进入了一种道的境界了，对吧，那些大米之神的修斯之神，其实他们那种道的一些体会的话，他其实也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其实他是在多少年的一些实践过程中他慢慢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悟吧，把它提取出来的一种禅意，
对，
或者说这种体会，他不是因为他先要去追求那个禅意他才去做这个事的，我觉得他也是在做那个事情那么多年重复的过程中才去体会到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在你去有某种价值的一个引导吧，然后去实践，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这个慢慢的去体悟到，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或者说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或者说原来自己才重新去理解了你目前在做的这个事情嘛。对，然后上面的话可能说的比较虚一点啊，或者偏务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分享一些自己做事的一些经历嘛和例子，可能大家会更有一个直观的体会。然后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的最直观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你可以正在听的这个电台嘛，
对
吧？
对，
为什么我要来做这样一个电台呢？其实我在电台的第一期其实简单提到过，说到这个做电台动机的话，一句话总结的话，我就是想说我也是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方式吧，来把我知道的或者甚至觉得自己有责任能够来分享的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和讨论。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朴素的想法。当然最后产生这个想法之前的话可能也会经历过很多 不同的尝试甚至失败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想法吧。所以说做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医学出身嘛，所以说我自己也没有说来去做一个其他的什么培训什么东西啊，或者分享什么艺术，那些本身我自己觉得还不能去驾驭它，或者说自己不具有那个专业的能力吧。所以说我还是基于我力所能及的嘛，就是我自己先看我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来去对其他人吧提供一点点帮助，或者提供一些参考。所以说我可能就很自然的想到，我那我学医的呢，你肯定是从这个医学呀、健康呀类似这种出发，对吧？我肯定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是想的是说，简单说就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吧。就是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肯定是要花一些自己的额外的一些时间嘛，因为它是额外的。
其实说一下，迪哥其实九九六，
没有没有，最近有一点九九六，对，有一点九九六，还好。其实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花一些自己的一个精力，但是的话，它也不完全是一个奉献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刚刚我们也提到嘛，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包括我做这个也好，包括李子做的公众号也好，其实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啊，愿意去做的，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的目的吧，但就是就做这个事情本身，就好像那一些艺术家就很想有一个作品出来，哎，或者说对吧，很想有一个什么东西吧，有一个表达的一个地方，或者分享的一个阵地，就想有这样一种冲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也会有，包括我自己以前还做过一些什么尝试啊，以前也写过一些公众号啊，但觉得吧好像也没什么人看，或者自己也很难去坚持啊，觉得那种形式可能也不太能达到那种文字嘛，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语音的方式，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认识。以前我还想过去搬运一些国外的什么视频网站上的视频，加个字幕搬运到国内的一些网站上来，类似的医学健康类的，反正也是个体力活吧，也做过一点点。后来发现这个播客的形式的话，确实是比较中道和不偏不倚的形式。就是它一方面的话，它能够把我们医学啊或者健康相关的一些常识吧，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悟，个体的经验，用这种比较感性的声音的方式能够表达出来。第二个原因的话，因为健康和医学的话，现在我们是很需要这些人文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市面上这种纯科普的医学科普的其实是不缺的，包括中英文的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但是这种更偏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呀，医生的故事、患者的故事、什么医学历史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我觉得是这种东西是需要用语言的形式啊，用语音的形式、声音的形式来传递的，它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对，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李子呢？
对，其实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最开始就是参加这个就是这个电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我也是被他中间的这个责任感所吸引吧，就是你会明显的看到，就是他不是说为了这里没有吹捧的意思，就是，
怎么变成商业互吹了？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就有些事情你就是知道他一定应该去做的，就是我们说的大一点，就医患矛盾这件事儿嘛。因为我身边就很多很多，就基本全都是医生，然后临床医生他们的这种苦啊，或者说这种难处啊，其实并没有被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因为他们被放在了一个道德囚笼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啊，这样。大家可能通过最近事件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会吧，然后如果就是这件事情你既然已经知道它是重要的，刚好有人在做，你为什么不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呢？对，就是这样。
就我觉得这个简单说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吧。
对，
那这个值得的话，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因为每个人的做过患者对吧，你也去医院看过病，也有可能体验不是很好，然后或者说你在医院我们学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医生的视角也好，患者的视角也好，他不同的一些困境吧，其实这些医生的牢骚、患者的牢骚怎么说呢，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慢慢也知道了对吧，或者在医生群体之间内部他自己是非常有这种强烈的认识和情感的，然后你可以去发泄对吧，你可以去在一些论坛上去表达自己的这个不公正的一些对待，包括患者比如说被怎么体验差，这些都屡见不鲜吧，或者很多甚至医疗事故大家看到的伤医杀医事件都不罕见了，现在大家可能对这些就已经见惯不惯了，甚至说麻木了，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我就想的是，我们只是去 抱怨和表达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嘛。虽然这个问题很庞大和很就是千头千丝万绪的吧，
对，
也不知道从哪里去入手，
可能也非常复杂，而且可能中间牵扯的一些结构性的原因啊也很重要，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有这么多的话，那你就把自己能做的就做了呗。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可以从就是发射电台前几期去听，就是它的操作性其实挺强的，就是怎么去作为一个患者怎么去进行这种医患沟通啊，还有就是具体的一些准备啊，这些其实都其实我觉得可以算一个常识。如果大家都带着这些应有的常识去共同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对还是挺有帮助的。
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于因为医学这个确实是专业性太强了，很多时候就是存在这个医生总是在比较强势的一端的嘛，那信息不对称，患者在这个方面肯定是比较弱的。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哈，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把什么所有医学知识教给大家，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家可以感受到医生的视角是怎么想的，患者的视角是怎么想的。其实就是人是具有同理心的嘛，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医生他确实工作很忙，他一天就看100个号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在他的那个位置，你会怎么做，或者你自己还可以怎么能做得更好吧。哎，就是类似这样的。因为从医生的视角来说，比如说走进来一个患者，那有可能就是你平时很日常工作的一天，很正常的一个患者，对吧？你两下开个药他就走了。但你切换到那个患者视角来的话，
他等一天就为了这事儿，就为了见你几分钟。
对，患者他可能是从比如说从西藏准备了多少天，在那边已经看过很多医院了，然后准备了多少病历本，然后又买票抢票，最后辗转多少在这边排队排号，最后终于到了你这个门口。但他其实当患者走进你这个诊室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地患者走进你这个诊室的时候，对他来说真的是可以说是影响他疾病也好自己健康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很多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就是想得到医生的一些一个指导吧，或者一些帮助安慰，对吧？
对，
还有一些这种建议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自己当过患者，我就是当一个医生走进诊室的时候，当一个医生他是不是真的关心我，或者能够具有同理心的一个医生吧，或者是不是说的是我听得懂的语言的一个医生，其实这个是很快你就能判断得出来的。
对，
包括从医生的一个目光从一个言谈或者说他亲不亲切呀、或者说对他是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吧，而不是站在医学和循证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病那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而不考虑更多的你的这个比如说经济条件呀，因为有的患者走进来明显就是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一点嘛，这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给他一些性价比的更高的一些药，或者说给他一些经济方面更多的一些支持吧，比如说一些临床的这种患者援助项目，如果有合适的你其实是可以给他推荐的嘛，或者网上的一些互助小组啊，一些什么科普公众号啊，其实你就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扫一下，他自己回去看嘛，其实这个是可以给他更多补充的这种信息和关怀吧。所以说我觉得不论是从患者也好是医生也好，都是有不断的去提升和去为对方考虑的一个空间的。
对，
所以说我刚刚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是想问，因为我们知道李子你也做了一个公众号嘛，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自己做的这个公众号啊，包括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要去做呢？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就对于我自己而言特别的有意义，就是我的公众号叫驴左向右，一会儿我打在下面。
待会儿我们把这四个字放在我们节目的简介里面，因为有点生僻。
对对对，就是我们最开始呢只是一个讨论小组，就是大家一起想要讨论一下就是老年人就是养老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就是计划生育这个巨大的浪潮之后，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就面临着许多就是老龄人口留守啊，还有就是但是却少孩的情况，就是独生子嘛，对，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就六个钱包，但是就两个孩子来养，这样的话其实无论是对个人的压力啊还是养老的整个现状啊，其实都进入一个窘境，而且这中间牵扯着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复杂，就是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好像只有那些专业的人员才知道，但是我们都会觉得不服啊，为什么 也不是不服，就是我们就想知道我们以我们的能力我们能知道到什么地步，然后现在的缺口到底在哪儿，我们能做点什么。然后我们组里呢现在是有加上我是有22个人、
哦、
对是还挺多的、嗯，但是目前呢已经有15个同学加上我在内，就15个同学已经进行了就是针对具体的内容吧去做资料的收集啊，然后分享啊出来，就是也我是分成了不同的方面嘛，就是如果要进行一个我们就针对自己的父母怎么去给自己的父母养老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就分成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养老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它的背景啊，它的制度啊，这里面非常具体的可能就包括这个养老金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种。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经济层面去考虑，就是我这个养老金到底能不能承受我现在的生活水平，能让我生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到下面的话就是医疗方面，就是说我能不能健康的活着，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我能不能健康而且快乐的活着。
嗯，
对，我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前面做这些内容的收集之后呢，这里面对，当然我刚提到很多具体的内容，就是现在的制度的这变化呀，还有就是保险金的事情啊，还有就是养老保险啊，这些非常具体，但是听起来好像又特别特别复杂，我们就把它收集了总结了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到最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老年人他一直是处于一个丧失的状态。人到老年的时候，你的生理状态啊，就是因为你的很多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了，就是一个丧失的状态，
不断丧失的一个过程。
对，不断丧失。然后你的心理也是，你身边就是亲近的孩子，这人都已经去到了别的城市啊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守老人嘛。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他们好像一直在去适应这个丧失的状态，然后所有的就是社会活动也开始急剧的下降，没有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失去了连接。所以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把老年人的这部分的劳动力给他释放出来，当然不是说让他们去创业啊什么的，当然不是这种、我们就想说像力所能及的想做事情啊，比如说有的人想去活到老学到老啊，我要去上老年大学呀、啊，或者说我要去做志愿者呀。举个例子吧，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 Stella， 我们组的 Stella， 她分享一个，因为她之前在丹麦嘛，她讲就是说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些老年人会去教其他的年轻人丹麦语。因为他们是母语使用者嘛，去教授的话其实是很能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嘛，而且也有人跟他讲话，其实还挺开心的。
嗯，
那但这样的话也和另外一个人建立了关系和连接嘛，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切实的切入点。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讨论的话，也最后也是想说想做一个电台吧。我们的公众号之后的这些内容分享完了之后，我们也是想去做一个电台，然后建立老年人和其他的一些，因为我们觉得老年人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个生活经历，他的阅历啊，这些东西啊，他们承载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认为是非常珍贵的。你想说如果可以把它记载啊，或者说分享出去啊，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吧。所以可能会基于电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当然这里其中肯定是包括不同种类吧，或者说老年人要不要和这个留守儿童啊，或者说基于当地的一个技术工种啊，就当地的类似于比如说当地的茶种茶是非常非常就是厉害的呀，这种、就是他对这些老年人，他对他的这个经验能不能去把他留下来啊，这种我们现在是想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自我就是自己做这个公众号的一个介绍吧。我想说的是我介绍他之后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有意思，但我觉得他还是挺重要的，起码我觉得除了第一个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以外，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以外，这是一层以外，第二层就是确实会有一些人在不同的点上得到帮助，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这个养老保险，我这个社保到底交的值不值啊，然后就是可能一些具体的点给到大家帮助。然后到我自己的话，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无论是我自己的学习啊，还是我自己在当中做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了。
对，这里我比较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问的是你介绍了你这个就是公众号对吧，你介绍完了我就想问的是为什么是养老这个话题？
对
它和你个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呢？为什么不做儿童的或者说什么的？和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就具体的出发，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我父母啊，就是我也离我父母这么远啊，他们两个怎么办啊之后的，然后也会看到其实是身边的朋友除了我之外吧，有更就是其实我做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的家庭情况就算是比较复杂吧，但是我觉得是他由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女孩由他一个人承担了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养老的，就是虽然说他其实有同胞，就是对，但是其实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了这些压力，他不知道怎么去办呀，怎么办呀，或者说因此而影响他自己的生育决定啊，我要不要去进入亲密关系，或者说去生育啊，这样一件事情，他问的很多问题啊。然后我都不能回答，但是我想要帮助他。最开始我是想要帮助他，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书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他，然后好像很重要。对，我就开始着手就做了。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我听起来肯定是一个很有价值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似乎不是每天都被提到这种。比如公众号的一些什么爆款的文章啊，感觉是隐藏在比较底层的下面的一些东西吧。
对，
有很多老年人，因为他老年人发声的渠道可能比较少嘛，可能我们自己平时都看不到，其实他自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真的是可以说是痛苦和孤独吧。
对，
像我们自己每个家庭里面都有老年人嘛，大家自己去想自己比如老家的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状态其实是不太好的。举个具体例子，比如说我家里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到了七八十岁过后嘛，他视力不
是
很好了，然后牙齿也掉了一些了，对吧？然后听力也下降了。当时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这边的耳朵已经听不太见了，你从我这边来说，我可能还听得见。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他已经是，我居然以前都没有太去发现这一点。后来我就还是挺震惊的。后来我跟他聊天过后，其实这些老年人他会甚至会比较悲观，真的是会比较悲观，他会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嘛，就像零件一样嘛，
没用了，就会
就一个一个
都
坏了，
没用了，
对吧？
对，
就没用了，我看也看不见了，吃也不能吃了，听也听不见了。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你要去帮助他，就是你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来说，你怎么去帮助他呢？本来从我们角度来说，按理说你是要去给他找一些事情做嘛，不要在那儿坐着纯坐着有啥意思呢？
对。
哎，比如说你让他看电视吧，他眼睛不好，你让他听收音机吧，听力不好，他又不打麻将，如果你在四川然后我突然就想这个确实挺痛苦的，你不发现吗？你真的那样去想，你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话，
对啊，这也是自己终将面临的问题。
对，你干啥呢？因为他也没有说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什么兴趣爱好一定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
对，就是这种非常具体的问题。
对，很具体。然后我刚刚你说的这个算是项目嘛，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算是普通人理解的这种比如说去养老院啊义工啊这种，其实是一个反向的一种操作，对吧？我理解的话，
对 对，
平常的话老年人在养老院也好，或者现在我们其实是比较提倡这种所谓的居家养老的一个概念嘛，
对，
都是在家里面被动的等待一些护工啊护士啊保洁啊阿姨啊比如说陪你的这些人嘛，上门来给你提供服务，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你们这个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是去激发或者去顺应这些老年人他自己的一个主观性吧，主观能动性吧，
对，
把它激发起来。其实他们有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或者能去做的事情，但有可能他之前没想到，就说哎，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个，或者说原来我这个东西是大家不知道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比如说农业的一些事情嘛，以前我就看到过这样一些项目，它就是在叫骊山吧还是在哪里一个山里面，它以前那个地方就是有这种供销社啊，有供销社，当地就是有一些茶呀或者一些手艺人嘛，匠人在那个老家里面，然后他们就在当地驻地项目嘛，就把那个地方的一个很破败的一个供销社的一个楼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供销社，还是供销社，然后在里面就还有他们自己酿的一些叫精酿啤酒啊，还有一些新的他们的一些特产啊，原产地就在那个地方，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旗舰店，你可以这样理解，
对，
就基于你刚刚说的这种 local 的嘛，就是他当地性，
对对对，
当地特色的，他必须要基于当地特色来去做事情嘛。当时他在那个店开了过后，好像还开到了一些大城市。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名字搜出来，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现在突然，没想起来。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些尝试，但是这个本身最开始它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觉得跟你那个是类似的，他就是要结合，比如说你们这个就是要结合具体的一个老人，对吧？他自己的一个情况，或者他所在的一个地域和所在的一个文化氛围，来看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对，就是其实
事情，
其实这也是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吧。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儿你是做不了的，可能他很难，就是他真的很难。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帮助某一些老人的话，你只帮助一个吗？或者说你怎么去帮助他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具体，然后也挺难的，确实需要我们就是起码我这个组里吧，我们十五个人一起把这件事情，我现在想的是无论我能做成什么样子，起码我是要把这个蓝本写出来吧，就是他的施行方案我要写一个出来，就是起码能帮助到后面真的想做的人，能有能量来做这件事情的人。这也是我们想说，就是在做事，就是在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害怕自己能量不够，你能量有到多少，然后你就做多少，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对，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养老嘛，或者这个留守老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和庞大程度，跟刚刚说的医患矛盾啊，或者这些问题，其实
是
同等量级的一个问题，
对
吧？确实是你面对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人一样，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但是我们就只能说通过目前力所能及的吧，或者自己能收集到的资料啊，先从这种学习的角度入手嘛，然后再来看一步一步的自己能够做点什么，比如说去接触一些实际的老人呀，去怎么落地的一个问题嘛，或者做一些试点和尝试。
对对，
这个肯定是要做的，很有价值吧，我觉得很有价值。
对，我还想说的一个就是确实是像我和迪哥做这个事也是，就是当你没有去求这个事情以外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容易成的，也不是最容易成，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成不成，但是起码就我的就
但你知道你自己走在那条路上，
对对对，
走路本身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是有价值的一个，
对对对，
走路的一个过程吧。因为现在其实养老这一块在商业上面是非常火的，包括居家养老啊、地产呀、什么，这些都是如火如荼的，包括在上海这些地方成都开展的很火的一些资本呀、什么之类的。但我们做的这个，如果你不考虑资本的话，
对，
因为资本的话是把老年人抽象成数字嘛，其实还是从服务的角度来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东西的。
对对对，
没有人会去这样想，真的是没有人会去想去针对个体的老人或者某个区域的地域性的一些老人吧，给他们提供这种帮扶的帮助的或者我们叫商业上叫赋能的这种对，这种赋能的方式或者一个操作性的一个计划。
对
这个确实蛮难的。但是你们这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去实践的话，你肯定要去当地的话，这个费用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经费上的话。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所以我们先从我们能做到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是理论活动，
对，我们其实已经是，我觉得我们组里的这十五个人嘛，已经是基于道德责任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如果还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资本投入的话，对我们是不是要求有点太多了？虽然说现在的舆论环境好像不适合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也不能要求每个，就是要求人家是圣人一直在付出啊，这样也是不好。就像这样我一直很反对的一点，就是把，就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不要把医生或者说老师啊放在一个道德神圣的位置上。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对对对，
一套这个紧箍咒就念出来了
啊，你就不应该是一个人，你就应该是你个职业，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挺可怕的。
对，就是啊，什么医生还要吃饭？
对对对，
类似的一些笑话嘛。
医生居然要吃饭的吗？居然要休息的吗？
其实医生也是人嘛，当你接触更多的医生过后，
啊、
你发现他跟你没有什么区别。
对啊，
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是恰好做了这样一份工作而已。大部分人啊，我说的是，你就在公司上班的，他就在医院上班的嘛，他就在警察局上班的嘛，他就在消防局上班的嘛，他这有啥区别吗？没啥区别
啊。
对吧，他就是干着不同的这个岗位的工作而已嘛。对，只不过确实医疗当然他有他的特殊性嘛，他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跟人打交道啊，他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产品，也不是一种标准的服务，对吧，他不是服务员，他确实有很多既有人文的一面又有科学的一面，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就是最开始说的这个艺术嘛。希伯克拉底，对吧，老爷爷给我们的教导，对，医学是一门艺术，这个确实是需要医生 是一个艺术家的啊、
嗯，
就是在这个行医的过程中吧，确实也很难，就确实是有它很难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其实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们都可以回到本期的这个主题，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对，
或者说在做什么自由职业也好，其实你都是可以过上一个良好的生活和一个好的生活的。
对，
对，就看你是不是自己在持续的往那个方向去思考和去践行吧、
嗯、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说我自己想出来的啊，因为你自己想的话、
嗯、
其实可以想得很远啊，或者很多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
嗯、
但真的的话如果你有一点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个方向是没有大问题的，你可以先去做起来。
嗯，
比如说你就想做一个什么方向，那你可以最简单的啊，你不说做公众号吧，那可能还比较有一点时间成本、
嗯、
那你就直接去比如说知乎上呀网上呀、
嗯、
你就去回答一些这个方面的问题嘛，看看大家的一些反馈嘛，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东西、
嗯、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价值有帮助的、
嗯、
或者你跟周围的朋友啊做一些这些交流，我觉得都是可以有一个快速的反馈和验证的，就是说都是可以很快的去做起来的，就现在就可以做起来。
对，
对，如果真的是你有这样一个想法了过后吧，然后至于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突然想起来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其实这个就跟我还是会类比到艺术创作上去，就是比如说你画画也好，你去拍一个摄影项目也好，其实最难的不是说怎么拍照，不是说怎么画画，最难的不是说怎么来写公众号文章和怎么来取标题，怎么来 P 图和怎么来运用这些 PS 的工具和这个录音的工具，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你项目本身，你立项嘛，等于说你要立一个项目嘛，对吧，
嗯嗯嗯，
你立项的时候你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你想清楚这个项目和你自己的一个关联性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是你来做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我不是说的能力上哈，不是像面试的时候那种能力上的面试，而是说你自己想清楚为什么你要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那个事情，要把这个想清楚，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个体经历的一个特殊性嘛，为什么是你来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既在医院里面学过待过，然后又出来也待过，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一些如果只在医院里面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你只在外面没做过医生的人没看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没体会到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自己就慢慢就产生这种，就是我似乎有这样一种责任来去把我知道的东西吧，或者能感受到的东西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和参考。因为很多人我想得到他们可能也会有我之前同样的一些困惑和一些苦恼嘛，也许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和帮助。所以说怎么来找到那个 idea， 就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个个体经历，真的是个体经历，你就是要自己去找。对，这个是很难说别人去告诉你的。再举一些比较操作性的一些建议嘛，比如说你就想你以前比如说你就从你小学初中啊过后吧，你觉没觉得你以前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个兴趣爱好，有可能是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有可能受到了一些人的表扬和赞扬，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做那个事儿的时候能做得还不错，会比别的人做得更好，或者你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后来呢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那个事儿放下了。对，现在你可以再捡回到那个东西，或者你再基于这样来想嘛，就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基于这个来做一些这个扩展吧。对，但是最容易想的就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个专业嘛，就是你可能是学医的学药的学电的学机械的，然后这个过程中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的，或者能够在你工作之外吧能够来做一些这种项目的一些idea 吧，都是在里面去找到的。我觉得这个确实要自己想，反正我的一个经历的话，对，而且你可以就是想了一点过后有个雏形过，你就去尝试，比如刚刚我提到我去搬什么视频哦，又加字幕哟，这都很简单嘛，你就去找这种最简单的，你先去试一试，不断的尝试不断尝试，其实你在不同的这种媒介中和这种项目中吧，你可以找得到自己，哦，原来最后我要的是这个，慢慢慢慢你可以找得到那个形式和内容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动机你要想清楚，要不然真的是不持久不长久。比如说李子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投入时间成本就不说了嘛，其实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自费来去承担一些这个差旅啊或者去做一点什么东西吧，有可能会涉及到，对吧，如果说自己没想清楚的话很有可能就未来而退了嘛，没想到我做这个事情居然要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包括身边以前接触的一些创业者，这个有点像创业、
哦、对对对，
创业者最难的不是说这个项目可不可行，就是我听别人的分享，就他最后思考的、
嗯、
这个商业计划书他都已经写好了，
嗯，
但这个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这个时候他自己在思考的是，因为他未来的五年三五年吧，或者十年
会一直做这个事，
我自己就要把我大量的，因为创业者你知道对吧，他大量的时间、
嗯、
甚至是周末啊，都是花在这个事情上的，他一定要想清楚我为什么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手里面可能也是有三四个项目可以做的，但是他不可能同时做、
嗯、
他只能做其中一个、
嗯、
除了商业上的考虑以外，他也会考虑为什么我来做这个事情、
嗯、
他也会上升到价值上，或者说为什么我要来做，就是跟自己的一个经历上来挂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相通的，有点像自己创业，只不过现在自己如果要做一件自己的事情的话，就可以不优先从商业上来考虑对吧、
嗯、
更多是从价值上来考虑，
嗯，
对，其实是类似的，其实是相通的、
嗯、
真的是相通的。那李子，刚刚你说到你现在不是在做这个养老的一个项目吗，像你之前自己有做过类似的这种尝试吗？
其实之前有很想写一个公众号，就是我在那个什么读硕士的时候，其实很想就是把我们这一群，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嘛，作为一个研究生群体，我们这个群体的我看到的很多问题啊，或者说这些大家的困惑呀，还有就是碰到的这些困难呀，其实也挺想把它聊出来的，因为这也可能面对着，就也可能是很多人在面对要不要考研啊，要不要继续做学术啊，这样一件事情、嗯、本来是想去做这样一件
事情，学术生活相关的，
对，但是后来没有做起来。我当时为什么放弃，因为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对对对，除了刚刚说的这个 idea 以外、嗯、其实最开始我自己也有这个过程，就是说白了就是不自信。
对，我觉得其实会去思考的人会有很多点子，真的、
嗯、
会有很多、
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缺点子吧，想做的事儿都有很多，
对，
但是
创业点子也是无数的嘛，
对 啊,
对
啊，你敢不敢去做，你想不想去做，你能不能去做成，就像我刚刚跟迪哥说的，就是这事儿能不能成，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儿，就是目的本身、
嗯、
那么它就一定会成，因为它已经是你的目的了，你做了它就已经成了，
对，它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结果、
啊、
或者说你要去上市敲钟对吧，
对，
它没有一个那个终点没有一个那种里程碑式的一个说到那个点就成了，没到那个点就没成，
对，
就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你只要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你就达成了，你就到达了，
对，
然后你就相当于你开车一样，就是你一旦起步你就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你就一直往前开就行了，
对，
无论如何就是只不过你的里程数多少而已，但是你已经在路上了，就这个意思，
对, 对，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上路、
嗯、对，我的目的就是要上路，
你就是要去远方对吧，但是你没有一个说一定要到那个终点去，
对、
嗯，因为到终点可以说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对吧，
对、啊、
其实没有终点的、
啊、
所以说其实你开始做了过后就已经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所谓的如果说到这个事情上来说的话，似乎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全部了，因为我们自己这个、
哦、
好像我也不会说我做的成不成功，好像也不会问这种问题、
嗯、
外在的一个成不成功，就是我会问自己，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选题嘛对吧、
嗯、
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
我会问的是说那我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是不是我最开始做这个的初衷吧、
嗯、对，
或者说它是不是这个范畴，是不是我们这个调性，如果它是我觉得就是好的、
嗯、
在这个所谓的医学常识嘛，还有良好生活，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啊、我觉得就是有价值的、
嗯、
如果我把它做出来了剪辑好了、
嗯、
点击了上传发布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做事的事情的一个本身吧、
嗯、
对，我其他好像不为什么其他的外在的一个目的，
对啊，就像我也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像我这样，就我自己是一个医学博士，但是我在做着就是养老的课题、
嗯、
但是其实这没有关系的，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做自己专业相关的，只要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你打火你就已经成功了你上路就已经成功了，就是到我这儿也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已经把这么多次的会议已经组织成功了，我把我这个研究的框架，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框架我已经理出来了，跟大家讨论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完成了前面的知识的累积和大家的讨论以后，我觉得其实我就已经成功了，也不是已经成功了，就是我就已经
上路了。
对，我就已经上路了。因为我们以一个小的具体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某一个同学他听完了某一期以后，参加完了会议以后，他就会觉得说，嗯，那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我不能去给他做一个过度的医疗，或者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他其实是应该就从一个主动支持的这个角度去看呀，或者说老年人不应该全部依赖于孩子的生活呀，或者说甚至很非常非常具体的，我们甚至谈到了对于不同城市，哪个城市的养老性价比是最高的呀，这种实操性的建议啊，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所以，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我们组里的这15个人来说，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已经上路了，我们可以在路上。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做事的过程嘛，而且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当你真正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了第一步的时候，
嗯，
其实你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就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孤独的，
嗯嗯，
就是你上路过后你会发现，哎，原来有很多人，就不止，
哎，
不罕见吧，就这种人是不少的，哦，他们居然有跟我一样的一些想法，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哦，就是你可能有10个人有这个想法对吧，
嗯，
其中需要有一个人先发起这个事情，或者说先要走出一步嘛，哦，这个时候其他人才看得到，哎，居然有人在做这个事情赶紧赶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嗯，
就必须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来组织这个事情嘛，
嗯，
像组织一个会议一样，这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形成一个小组的话，
嗯，
其实这个也会让我们的一个可持续性吧，
嗯，
我觉得会更强，而在这个过程中，
嗯，
大家也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角色和特长嘛。
对，
然后说于刚刚那个信心的话，刚不是我们提到信心不足吗？
对，
我自己是怎么建立信心的呢？一个就是刚刚说的，你开始做了过后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想法，
嗯，
大家一起来做就有信心了嘛，
嗯，
会更好一些。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当然也是说这个也是内在和外在嘛，就是你如果你做了过后，比如说你的公众号文章呀，或者什么这些电台的节目呀，
嗯嗯，
如果你受到了别人的认可，或者觉得你这个事情，
嗯嗯，
有人跟你说这个是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肯定是就是一个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嘛。信心是建立在做事上的，就不是说你想，
嗯，
信心是想是想不出来的，对，你只有去不断的做，然后你自己对自己认可也好，就自己找到了这个价值也好，
嗯，
或者说是外在的一些认可也好，都是可以慢慢建立这个信心的。你就会发现，
嗯，
哎，慢慢自己至少能力所能及的把自己能做的这一块吧，把这些事情给他做了。所以最后的话我自己也想说的是，刚刚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吧，我想说的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去找到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在做的过程中你可能这个方向还会调整嘛，对吧？这是都是很正常的，
嗯，
就像你一个船出海一样，你可能想去那儿，但是过程中有可能会换一个方向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行驶，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前提的话先让你出海，对吧？先去出去。对，刚刚也提到了那个行医的例子嘛，就是说不是通过行医就实现了理想，而是在行医过程中慢慢去体会到了什么叫行医，而找到了理想。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分享一句行医的，就是说其实啊，就是你在做医生的时候，
嗯，
表面上是你在治病救人，
嗯，
但是当你真正是理解了行医这件事情过后，或者你觉得找到了自己这个价值过后，我觉得那个状态会说不是说我上门诊或者做手术，
嗯，
我去单方面的去帮助了谁或者说救了谁，而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患者也是在救你，不只是说我医生通过开些药做手术帮助了一些患者救治了一些患者，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本身患者给我的一些反馈或者我跟这些患者的一些接触吧，他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救治过程，
嗯，
或者说是一个价值不断认可和去加深我自己，
嗯嗯，
或者印证我自己对这个行医这件事儿理解的一个过程，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你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是不断构建出一个自己，
是，
嗯，
是，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行医你就会怎么去行医嘛，
嗯，对，
然后你怎么去行医又会反过来定义你是什么样一个医生，
嗯，
他就是这样的嘛，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行医，
嗯，
那你就是什么样一个医生，对吧？他，
嗯，
不是看你 SCI，
嗯，
甚至不是临床水平，有可能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本期的话我们就对发热电台的一个动机吧，还有李子那边的一个公众号的一个动机，
嗯，
我们各自的一个经历吧做了一个分享，
嗯，
然后待会儿的话我们也会把今天提到的一些名字啊，
嗯，
反正放到我们这个 show notes 里面，
嗯，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公众号都关注上，
嗯，
期待这个李子的电台嘛，到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和收听。那行吧，那我们本期节目的话就聊到这里，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一期节目吧，
对，
然后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和帮助，
那希望大家都加油，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事情吧，
嗯，是是是，
对，
都可以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嘛，
对，其实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觉得很孤独啊，这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你的不自信啊，可能这样去会觉得很会觉得很孤独。
嗯，
其实以我这个小组来说的话，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通过这个小组就结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吧，可以这么讲。我就不说职业他们跨度的有多大，什么大学老师啊，然后就是这种高级测算师啊，或者说或者说做学术的人啊，或者说一些就是事业单位里面专门做养老保险这一块的人啊，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人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只不过是在当中是做一个服务的角色，是让大家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对，所以对我也对也想就此而鼓励大家，就是只是去基于自己的道德责任去发起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起码都可以让你收获很多很棒的朋友哦。
就你上路过后，你就点燃一根火柴嘛，
对，
你点燃一点灯，你走上那条路过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哎，那边有一个人在走，那边有一个人走，你们都是要去那座山的，其实就是一个志同道合嘛，真的是会发现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我觉得这个过程无论从各方面来说吧，都是非常值得去走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一起上路。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走在路上。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大家再见。
再见。